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先带人心，后带团队》，作者贾奇，第五章第五集。真诚的夸奖才能带动人心。洛克菲勒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：要想充分发挥员工的才能，方法是赞美和鼓励。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当学会如何真诚地去赞美他人，诱导他们去工作。我总是深恶痛绝挑别人的错，而从不吝惜说他人的好处。事实也证明，企业的任何一项成就都是在被嘉奖的气氛下取得的。管理者要想让下属做他应该做的事情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他自己想做的。要想达到这个效果，还需要真诚的赞美。洛克菲勒的成功原因很大程度上和他对身边人的真诚赞美有关。一次，洛克菲勒的一个合作伙伴在南美的生意上蒙受了$100万的损失，洛克菲勒非但没有怪罪于他，反而说他能够保住 60% 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结果这句话让合作伙伴十分的感动。在两个人的下一次合作中，合作伙伴为洛克菲勒创造了更高的利润，挽回了上一次的损失。本来是一次严重的失误，然而洛克菲勒不仅没有责怪合作方，反而呢对其进行了真诚的赞扬，最终还是维护了自己的利益。那么究其原因啊，是洛克菲勒了解了对方的内心情感、愧疚和懊恼。在此基础上，洛克菲勒又给对方创造了挽回失败和颜面的机会，对方自然会对他感恩戴德，这就是典型的带动人心的作用。很多心理实验都证明，赞美是能够强化人的行为，是管理者激励下属的有效手段之一。那么，为何赞美会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呢？美国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测试，专家们先是设计了一种能够测量疲劳度的能量测定仪，然后给一些疲惫的孩子赞美，能量测定仪的指数就会急速上升，反之则会下降。潜能是成正比关系的，尽管赞美所产生的效力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果，但是它的确是真实存在的。从情感培养的角度来看，真诚的赞美能够让下属保持在愉快积极的状态中，而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是被尊重和肯定，特别是在真刀真枪极易受伤的职场上。现在啊，有一种观点是，在企业管理阶层拥有实权的人往往呢是最擅长控制他人的人。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啊，如今单纯依靠智谋的管理已经不再成为主流了，情商制胜反而成为了市场竞争和人才管理的新战术。然而有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却认为，了解下属的感受是很荒谬的行为，会影响企业目标的达成。要想控制下属，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这样才能维系管理者的威信。事实上啊，但凡是具有人格魅力的管理者，除了自身具备的智商因素之外，还包括能够影响他人情绪的人际情商。一个能够做出人性化决策的管理者，才能让决策更好地被执行。所谓的人际情商，通过管理者如何赞美下属就能够体现出来。有的管理者赞美下属，让人觉得很虚伪、很做作，而有的管理者却能够做到自然真实。这其实是由不同的话术来决定的。第一点，真诚的赞美要有分寸。在职场上拼搏的人，绝大部分的分辨能力都不差，虚假的赞美很容易被识破，无法维护管理者的威信。那么这个分寸究竟该如何把握呢？比如当一个管理者想要赞美一个技术人员的才干时，那么就要从事实出发，不能泛泛而谈，不能说你的技术啊，在咱们公司首屈一指，行业内认你第二，没有人敢认第一。类似这种夸大其词的话，不仅听起来毫无诚意和真实感，反而呢还容易被误解为是反讽。所以正确的赞美话术应该是，最近一年里公司多亏你的技术支持，让咱们的产品连续过关， 争取了不少客户，希望你再接再厉，力争能够成为专业领域的王牌。这种赞美方式啊，它没有盲目的扩大到行业内、国内这种脱离现实的层次，只是在公司内部，而且是最近一年，描述的呢，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内容，被赞美的下属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种真诚的赞美。第二点，真诚的赞美需要具体。下属取得了哪些成绩，在他们心里可是有数的。如果你的赞美没有提及他们最满意的一项成就和业绩，那么这种赞美就等于是做了无用功。因此，管理者一定要用一些具体的案例去赞美对方，不能采用这种话术。你的才能大家有目共睹，希望能把你的这些优势继续发挥出来，供大家学习和参考。这句话里啊，虽然提到了才能，却没有提到是怎样的才能，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没有逻辑错误，下属啊当然不会领情。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，咱们上次那个产品修改方案，多亏你及时发现了参数有误，用最简单的办法进行了修正，减少了返工的损失，在这件事情上你手工一件啊。这种赞美就事论事，被赞美的下属也不会觉得虚假，而且还会意识到自己的工作被上司记在心里。只有针对下属在特定工作中做出的成绩进行赞美，才能够起到激励他们继续努力工作的作用。第三点，真诚的赞美需要有持续性。我们提倡管理者进行真诚的赞美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激励下属认真工作，而另一个是体现管理者的领导风范。因此需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如果管理者只是在特定的几个时间内对下属进行真诚的赞美，那么下属难免会认为这种赞美是带有目的性的，而并非是管理者人际情商的流露。所以管理者要养成赞美下属的行为习惯，而且要面向全体，这样才不会让大家对你产生偏见或者误解，才能起到激励整个团队士气的作用。第四点，真诚的赞美要着眼于努力。有些管理者也懂得赞美下属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赞美，经常对下属说，你真聪明，你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天赋之类的话。表面上看确实是在赞美了下属，但仔细一想啊，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聪明和天赋只是下属与生俱来就有的，无论他是否努力工作都具有这些优势，甚至呢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，你的成绩跟你的努力无关，仅仅是你聪明而已。事实上，下属需要的是对自己努力付出的肯定，而不是简单的智商评估报告。那么身为管理者，应当多赞美下属在背后的辛勤付出，比如这个项目全靠你加班加点完成，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，真是太辛苦了。采用这种话术，既能够让下属的努力付出被人看到，同时也在宣扬获得成绩就要努力付出的职场观，而不是你聪明才能获得业绩，有利于团队的思想统一。第五点，真诚的赞美需要聚焦在品德。有些管理者也懂得夸奖下属的努力付出，但是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赞美了。其实下属最需要的是对个人品格的肯定，这也是人和人差别最大，最能突出人性光辉的东西。即便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，一个品德高尚的员工的价值也高于一个能力出色但品德败坏的员工。所以管理者在赞美下属时不能忘记对他们个人品德的肯定，比如可以这样说，这个案子全靠你吃透了客户的心理诉求才搞定，这是你业务能力的体现，但是也可以看出来你一直在倾听客户的表述，这种可贵的耐心可是很多人都不具备的呀。这种赞美加入了对品德的肯定，自然会让下属听了之后更受感动，以后工作的劲头也会更足。第六点，真诚的赞美需要主动。有些管理者在下属取得业绩之后没有第一时间表示祝贺，或者是因为太忙忘记了， 或者原本就没有放在心上，等到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提起来夸两句，然而效果呢已经大大弱化了。下属最需要得到赞美的时刻，正是他们刚刚获得业绩的时刻。如果管理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主动祝贺并且夸奖他们，会让下属铭记很长时间，而这种急切的赞美更能体现出管理者的爱才之心，也能够让整个团队的工作氛围变得更加积极向上。很多企业中啊，员工经常被管理者批评，甚至成为了家常便饭，这会极大的损害他们的工作积极性，最终会给团队的业绩增长带来阻碍。身为管理者，绝不能吝惜赞美之词，更要体现出真诚的态度。当你有意识地去赞美下属的努力、品德和业绩时，这种细节上的用心就会被下属感受到，他们会用真心来回应你的真心，这样才能够让赞美发挥出正能量，培养并塑造出一支积极进取的团队。